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我们这个念佛的时候啊，在任何环境中都要一个一个的追上去啊。我们要是说大家坐的时候呢，心就乱了，所以这个坐下来的时候，虽然啊大家找一个好的位置，但是心要清净，就是佛号还要念出来啊，不要跟人家讲话，这样呢就乱掉了。一个佛号一个佛号，最起码扶助烦恼嘛，扶助烦恼，就是说思念就可以扶助烦恼，但是思念相续，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你要观察到每个佛号跟每个佛号要连上去，这个叫做追顶念佛。追顶念佛可以得最起码可以得三密，它说还是世间的三密，它不是佛教的这个三密，因为靠一个佛号把我们先摄住。因为一行三昧其实是般若空性三昧，也就是说你佛号念的时候，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要一个佛号一个佛号的跟上去。在任何环境中，你观察到你自己就是不管任何环境中，如果你想念佛号，那就说任何事情都障碍不了你，除非你不想念佛。如果你要这样，你想你发心我一定要念阿弥陀佛我发心念佛，但是在发心念佛的这个过程之中，所以不管任何一件事情在干扰你的时候你心里的符号呢是一个一个的接上去一个接上，中间不要断掉。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念佛的时候呢，如果你要自己发心念佛，珍惜每一柱，就是熟念佛珠应该怎么熟呢？不是熟它的受制，应该怎么样念佛呢？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你就是说一个佛珠108串108个，但是呢108个中间不打一个妄想，这个叫做佛珠的意义哪佛珠不是守他的寿，就是说希望这108声里面有一个妄想都没有。所以人家念佛怎么，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中间打了一个妄想，从头开始，非要说108个之间一个妄想都没有，这才是真正的一声佛号。你要是这样的念佛，才这个呢就容易得到利益。如果是南无阿弥陀佛呢，打妄想不要打到哪里去了，就符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那计算器，那个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也就是说那个佛珠念南无阿弥陀佛，记住吗？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三声佛中间一点妄想都没有，你记住，就是说你可以三声五声八声，或者是说108个阿弥陀佛，中间不打一个妄想，我觉得这个符号就为了这个来念阿弥陀佛。所以符号呢，这个念佛珠是清醒的意思，这个珠叫清净珠，不是烦恼珠，不是受制珠，是叫清净珠。他说念的阿弥陀佛是一心不乱不打妄想，这叫清净的意思，知道吗？所以以后大家念佛是这样念就可以了，不是说反对你念佛珠戴在手上就是接受了，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佛珠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拿着阿弥陀佛念佛珠，那如果念阿弥陀佛能手上拿个念佛珠，然后在路上走路念南无，我以前念佛怎么念了，就是我自己拿一个佛珠，然后呢扒一下一个佛珠，再困住一个大珠子，困住一个大珠，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佛珠不在手上，在空中南无阿弥陀佛，一个佛珠拔过来，一个佛珠拔过来，就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佛珠，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个个的往过拔，就是说自己拔跟他好像跟手没有关系，就是把佛珠观想到自己佛珠一个一个的过，或者说没有佛珠也可以，没有佛珠你可以这样的以前在做三十信念的时候，没有佛珠我就观，我也感觉到了，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一个一，南无阿弥陀佛二，南无阿弥陀佛三，南无阿弥陀佛四，就是说它空中现一个大一二三四，108个非常清晰的念出来这样的呢，它就可以扶助烦恼，不是断烦恼，可以扶助烦恼，因为烦恼是不可断，没有断烦恼的体，都是假的，烦恼从来不会有断的体，你知道，因为烦恼根本不存在。扶助烦恼，观察般若智慧，就是空性现前这个烦恼即亡，它的立即它就不现前了。也就是说这个念佛念佛就是说要把你自己在返家里可以训练自己以后有机会在返家做就知道去念功夫了，这样的临念 追着念佛108声一句佛号都不生的时候，那时候你在返家打坐随时可以入定的，随时可以入定的，非常快的，是吧？所以大家念阿弥陀念了这么多年不知道什么叫定，对我来讲的话，入定这件事情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入定很快的，所以很多念佛不能入定就念受制嘛，不晓得这个，不晓得用功，你一用功就偏执，一用功就偏执，一切法都是让我们心啊，那付诸烦恼清净下来，清净下来干什么啊？清净下来干什么？那闻法啊，是不是啊？念阿弥陀佛念了半天很清净了吧，啊，清净了，念阿弥陀佛清净干嘛呢？啊，就等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一般都是等着往生啊。但是呢，一等烦恼又来了，烦恼又来了，因为你这个清净心不去闻法，那说就像一个石头扔到天上，必定就会掉下来。所以我们清净心不去观法，不去维持法，那么说不去思维法的话，那你白修了。所以呢，啊，般若是从观照中来。啊，持戒生定，因定生慧，定里面生慧是在定里面有观察才能生慧，不观察怎么生慧呢？那就偏定了，偏定定100万年出来还是烦恼啊！因为观慧啊，有了清净心，观察，观察里面外面，外面的世界，发现外面世界没有实体，观察自己身体也没有实体，观察自己念没有实体，瞬间进入空性。他说这个如来藏现前，就大光明现前啊，你就可以见到啊自信了啊。所以如果你不会观照，永远开不了会。开会他说打坐日定，定则是智啊，智他说智要照才能够胜会，智要不照的话就不叫会了，就是说止观，止观智则止也，观则会也，你看止观宣用，有止才叫定啊，有定生止，他说止就是智慧的智力意识，有智我们有慧就不往外照，不往外照，色在哪里呀？声音在哪里啦？香味在哪里呀？整个世界就是个色声香味触法，发现色没有体，声音没有体，香没有体，味没有体，法没有体，哎，你自己做，发现色声香味整个身体是色，色没有体啊，色在哪里呀？啊，这个声音香发现就是牙没有体，耳没有体，眼耳鼻都没有体，即空，然后发现自己念念无体，就是攀缘心也没有，能观的心也没有实体，那就进入到空性，那复性法性现前，然后说整个世界就是个大法性，然后心力越大，心观现前，心观现前由小到大，先呢你彻底宁静下来，宁静下来以后呢，这个宁静之源它慢慢的就是佛陀头顶上有光啊，这个观就是智观，是通过止观宣用产生一个智观，就照，就照。他说所以佛陀看外面世界他是跟自己的心是同时的，对吧？心没有体，世界就没有体。所以佛陀跟我们这块走路的时候，那你站在边个远远的地方就把你摄受住了，他的一种摄留的就像阳光把我们摄起来一样，可惜我们没有这个福报，没有生在浮土的这个教下，没有活在浮土的这个光明之下，浮土神力加持，你看维底西就可以看到十分诸佛过头，这就是浮土的神力加持，它加持可以令一切尊生见到这个境界，浮土随着尊生的因缘可以把地狱现形，现到空中来，把地狱放在这个人间，让别人家看到地狱的境界，但是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说这个要看到就是因缘成熟才会去做啊，所以佛陀所做的一切行为都是因为尊生成熟，包括他其实有业现前，都是随顺尊生而业现前，他有很多的业，非常好的业，但是我们尊生这个没有这个福吧，所以过去在密宗里面说这个很多的佛和菩萨有很多的佛藏藏在哪里呢？藏在虚空里面，藏在山里面，大山里面，或者藏在色身相无触法里面，或者藏在菩提树里面，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他们能起，如果没有修行修得好了，就可以把它起出来，起出来可以改变世界，可以把整个世界都可以改变掉，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福报，没有这个福报，所以呢这个就不会，这个宝藏就不会现形， 所以释迦牟尼来次世界，这是尊生的因缘成熟所现的这个相。这些佛陀没有一个主的那东西，都是尊生的业力感召，尊生什么业力他现什么相。你现在见到所有的三宝的所有东西，都是由你的业力感召，但是佛陀随着你的心而现前而已。所以你对他信心越大，你的业力啊就会现得越真。如果你对他的信心越差，那你的业力就很差嘛。所以你见到的可能是第八佛像，所以你见到越真就见到好的东西。你今天能够听般若智慧，那是往昔的业力所感召，并不是我要说，知道吗？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业力，我跟你讲般若不需要讲，它本来即是，知道吧？讲与不讲它都是不动来的，讲也是这样，不讲也是这样子。那么说你通过这样讲是因为你的业力，如果你要是听不懂，你没有这个业力，我讲也等于没有讲，没有讲也等于讲。所以呢，讲跟不讲其实啊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我讲话的声音都是空心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听得懂，是你的福报，是你的福报，是你的福报，那就起心尊之福障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无尽的福障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你心中有无尽无边的佛障，在密宗讲叫佛障，就是我们讲叫如来障啊，就是自性宝障，本来就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可是我们现不出来啊，通过修行。但是你通过修行，不要对立的修行，不要寻找虚幻的修行，要在当下，一定要在当下。你看到禅佛，好，看到这个佛像，你要了解这是你心中的佛障的现行。他说他就是你的心，他说你了解他就是你心，对他再生大信心，再生大信心，所以跪在佛面前不断的你对他升起大的信心的时候，那么说真实的用这个感恩心啊，那个般若智慧心啊，这个跟你心念念之间相应的心，那要五体投地真实的心发出来，就是像我们的吊儿郎当的是吧，就是我有恭敬心啊，我有个恭敬心啊，要感恩心了啊，我要感恩心。然后呢，啊，下了课以后呢，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没办法做到像能树菩萨、无着菩萨、世亲菩萨这样的真诚的心。他了解法界跟心是无二的，他就在这法界里面求真心，知道吗？他是真实的感受到，因为地位上的菩萨能了解，因为地位上的菩萨心已经发光了，经发光，他可以呢，这个已经转过来了，心已经转过来了，他就可以发自观了，可以自身啊，不依赖佛，他可以解都就在解脱的体上。所以呢，就是说啊，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证道，但是你有知道，如果这里面有菩萨或者相应的人，瞬间听到以后，你回家去不要到处东跑西跑的玩，你就在当下好好的就下苦坑，下苦功夫去修。就可以了，进大的虚空，这个如来的宝藏就在我一念，我的佛障已经现前了，为什么对我的佛障不生恭敬心呢？你看，对你的儿子，对你爸爸，对你的兄弟姐妹，对你现前所有的财富，都是你无尽的佛障，都是你心中显出来的，你有100万1000万，那都是你心中的佛障显现出来的，为什么不生恭敬他呢？就是到处跑找这个师父找那个寺庙，你当下的东西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就是你心上的东西，为什么不认真地对待他呢？所以因为我们到处寻找，反而错失了这个心，错失了心，所以你再向外看，你的心就错失了，知道吗？所以你要真的想修行的话，你就彻底的放下外在的东西，要在当下的一念里面去寻找，彻底的把门关起来，然后在房间修广大之心，就是什么呢，在一屋之中能产生大千世界，你出来以后大千世界并不会呢怪怪的感觉，就是说有人背光背了出来以后怪怪的，染了个长头发，然后好像自己开悟一样，然后搞了一些怪怪的东西。其实在里面看到大千世界，在大千世界可以看到心，就是大就是小，小就是大，就是站在大千世界只看到自己心小。但是背光法呢，这背光一个人在法家里可以看到大千世界为大，所以在小里面可以看到大，在大里面可以看到小，这样的人能作惑入魔吗？绝对不会作惑入魔的。但是呢，小众看小，大众看大，那就会走火入魔。在小的背光法里面逼着自己难过，然后忍，然后这样修，因为你不了解如来藏嘛，不了解心法嘛，所以你在背观的时候就是在背观，出观的时候就是出观。所以出观了看大千世界，念力在对心， 然后被关的时候啊，靠了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逼着自己念阿弥陀佛，打不下去话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逼着阿弥陀佛。所以你这个都是逼着自己，知道？所以在被关的时候是逼，在外面呢闪啊，不是极端，反正做两面极端。所以呢，被关嘛会着火热魔，出关嘛会堕入情境。就是说把你放在外面堕入情境，天天在打妄想；把你放在闭关法里面，你堕入什么啊？极端的思想，反正怎么走都错。然后你这里听到这个法以后，你就知道啊，原来所看到就是心啊。你现在能找到，你现在坐在一个地方，就是你一个人坐在一个地方，没有两个人，因为你看到就是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境界嘛，是不是？就是说这是你心中的佛障，那常佛难道不是你心中的佛障吗？今天你预言续生的话这个无量劫的修行是吧，感召你今天在无量寿是现行是吧，你现在看到无量寿是难道不是你心里面过去往昔的负债吗？在这个虚空在哪个点上面出来的呢？你不就是一念吗？这一念的一个点出现一个无量寿是出来一个地球，难道不是你心中的负债的现行吗？是不是你要感受到它既小既大，知道既小既大啊，原来就认识到这一念的时候，你如果坐火车的时候，那火车都是你的心，啊，在火车站的时候，火车站也是你的心，上厕所，厕所也是你的心，啊，你在家里爸爸妈妈、儿子都是你的心，哎，你了解这种心中浮障现象，我要在这上面来修行，我不能起分别心，也不能够起执着心，我也不能够起烦恼心，因为这是我心的显现，我就在上面修就可以了，所以就是说啊，要了解这个东西啊，所以念呢。所以什么叫阿弥陀佛啊？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一个大圆观相，然后呢里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就是什么，就是阿弥陀佛的五藏，知道吗？就是阿弥陀佛的五藏，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你视为这个法就是阿弥陀佛心中的五藏啊，五眼六度业藏啊，这个楞严经是阿弥陀佛什么藏呢？华严经是阿弥陀佛什么藏呢？啊，方法经是阿弥陀佛什么赞呢？啊，这个心根心力是吧？啊，这个念根念力，精进根精进力，都是佛陀阿弥陀佛心中的这个法性，是阿弥陀佛心中的赞。所以阿弥陀佛斗阵里面没有这些残斗心肺，没有这些五谷杂粮，也没有这个残子肺，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它里面什么呢？都是五根五力七菩提分法，都是楞严经、华严经、法华经、金刚经，全在里面，知道？全在里面。所以你读经的时候，等于在藏中，在阿弥陀佛这个宝藏里面，在这阿弥陀佛斗阵里面，知道吗？来闻经，闻经，你心了解空无常无我，进入空性的时候，你就到外面来了，见到一个大阿弥陀佛，大阿弥陀佛。所以见大阿弥陀佛，你自己就没有了，叫做觉性，觉性现前。所以你走在外面，看到所有人都是你，都是阿弥陀佛心中的宝藏，是阿弥陀佛的心中宝藏，就是真实宝藏，就是心的宝藏，是吧？因为阿弥陀佛就法藏比丘，就是我们的真心。那我说我们妄心就是真心，叫觉性啊，叫觉悟。如果你妄心跟着妄心，那叫一妄自妄。还是在弯心身，是吧？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念阿弥陀佛要这样念的话，就是不念阿弥陀佛，你都会感受到你在阿弥陀佛心中读经，是不是？要不要读华严经呢？没有关系啊，华严经也是佛陀的宝，是阿弥陀佛的内藏啊。能不能读楞严经呢？楞严经也是阿弥陀佛的内藏，读一遍没关系啊，是吧？华严经、金刚经、法华经，所有的经典都是佛陀的内藏。那五根五力七菩提八圣道分都是佛陀的内藏。那你感觉到是佛陀的内藏，哦，佛陀的内藏是这个样子的，啊，佛陀的内藏是这个样子的，你看了，你看看，清清楚楚，明明要清清白白的，是你看佛陀的宝藏的，是不是？你在阿弥陀佛大色尽虚空变法界大色身里面，看里面无尽的宝藏，就像在虚空里看地球是一样的，是吧？虚空里面看十方世界，啊，一起，啊，这个。因为除了这个之外实在没有东西，一个觉性嘛，就是佛嘛，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十方诸佛嘛，十方诸佛就是觉性嘛。那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这是尊生而已呀、啊。所以尊生里有东南西北，就像那个镜子照，然后说我把镜子照这个佛像， 我问你，这个镜子的佛像是在东边，在南边，在西边，在北边呢？对吧？就说我现在坐在这边，大家说我坐在西边，妈镜子照着我，然后看镜子里的人，问这个镜子里的人是在东边，还在南边，还在西边，在北边呢？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实在是没有东南西北，是因为尊生有念头才有东南西北，知道吧？所以所有诸佛呢都有一个念头，所以这个念头假名为东南西北，所以呢每个众生念头，所以释放诸佛随众生的念头而显现出来的。因为众生没有念头，哪有释放诸佛呢？如果你要觉了，你觉悟了，就是说你这个佛跟这个释放诸佛是无二无别啊。所以呢你要了解这个体啊，所以释放诸佛同为一体，就释放诸佛了不可得，又有众生了不可得，释放诸佛了不可得，就是一个大阿弥陀佛。所以大家学阿弥陀佛，事实上佛法已经学晚了，已经学完了，进入到真实处啊。所以我们还是来破疑，这个破法，我们破疑就是破无明、破分别、破执着，叫破。在中观思想呢啊，你们要破疑转心正实相，这是中观思想的，就是说把你的疑破掉了，你就可以转假成真，以真心显现啊，你就真心的观照，观照干什么呢？就转，就是说这样把你疑破掉了，你就可以转。如果疑不破，怎么修行都转不掉啊。所以疑，这对于心来讲，所以那转掉了以后，转到哪里呢？因为转弯成真嘛，就即实相，即就是实相，就是佛的意思。这样你把一转，你说破一份无名，就转一份这个法身，就证一份实相，是吧？都是当下的，因为真本来就在等待着你，是吧？你怀疑什么怀疑啊？它都是虚妄的。就是破一份疑的话啊，信先前就转一份假啊，证一份真。啊，我们讲的这个智者大师回答什么呢？就是啊，我们下午讲过了，就是说舍令啊，我们住普就是三毒现前，像这样的凡夫，就是说啊，业障很重呐、啊，烦恼障很重呐、啊，或者是这个报障很重的凡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邪见三毒都没有去除。那么说这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会不退转呢？问这个话，怎么能超越三界呢？因为三界是什么构成的呢？就是这些邪见三毒嘛，是吧？就是无明分别执着，就是很多的业障，就是说佛陀是叫业尽情空，业欲尽尽了，情就空了，你就证到法身。那西方极乐世界是法身的境界，那说这样的我知法知业重的凡夫怎么会到西方极乐世界不生出三界出来，反而我生出法身出来呢？啊，还在法身呢，不退转呢？啊，不退转就是啊，八地菩萨不退转，八地菩萨就见到了释放诸佛，见到了释放诸佛就见到了释放功德，他这人叫见啊，见到释放诸佛，见到了释放功德，也可以见到释放国土，他也可以供养释放，但是呢，他还没有日啊。得生彼国有五种因缘啊，上午讲了一种，下午讲了一种，就是阿弥陀佛大悲愿力升起啊，故得不退啊，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你也不能信，因为就像光黑暗遇到光明啊，他既不退啊，就黑暗不会现前啊，所以黑暗就是无明分别执着啊，没有一个，我们不要眼睛老是盯着黑暗啊，没有一个盯着黑暗的概念，就是比喻的说法。无明就是黑暗，分别就是黑暗，执着就是嘛。你不要老是等着，一般讲黑暗的时候，心里老是想一个黑暗，然后光明出来了，就是。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全是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现前啊，当你的这个啊，你的心就跟佛心就，然后见佛了生死，与佛都一切。这样你告诉，其实娑婆世界，这样你观无常都会跟法性都会相应的。啊，观缘起跟法性相应的，这是说没有圆满而已，知道？ 在这个持世界修一切法，都是为了断我们的无明分别执着。唯有见佛，直接见到你的心，知道吗？所以呢，所有法可以不修，但是不能不见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是果地，他直接应我们的心的。所以你不见阿弥陀佛，你就说修无常，你修无常，你修无常，有三种无常：大乘无常、小乘无常、尊称无常。这个缘起就是无常，知道？诸法变化就是无常，因果就是无常。那就是呢，诸法空相就是无常。他说空相无常就是菩萨无常，缘起即是无常，那是声闻无常。他说我们现在因果报应，他是没有自信，即是无常，那就是阿罗汉的无常。他说修无常，它是有次第的，都是对峙于什么呢？对峙于真常。我们又真有一个菩萨可得，有一个阿罗汉可得，有一个声闻可得。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就是说，所谓悉陀含，并非是悉陀含，悉陀含名义忘了，实在不是往来，没有往来的体，知道吗？它是名为日流。也就是说，悉陀含就是说名义忘来，是无往来，也是当下，就是讲无为。他说阿罗汉能作是念，就是说阿罗汉已经不来了，事实上他还在当下，还在当下。实在没有一个不来的这个东西，就是还在当下。阿罗汉他是无生，不能说阿罗汉还有一个生灭的地方去，他叫无生。所以呢，这个都在当下啊，都在当下的寂啊。所以你了解啊，这个体的话，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第一。我们知道第二就是复观常照顾菩提心，菩提心常增进不退菩提心呢，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然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照自己就空，就是说阳光一照发现自己就没有，就是一个觉性啊。觉性就是见到佛就见到自己心啊，你就会开悟。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见到佛你就见到自己的心，就像自己看到镜子里的我一样，就是这个镜子就是阿弥陀佛，一到镜子面前就看到自己，哎，发现他是没有自信的，啊，他是空，不像此世界，此世界镜子照，发现自己是男的，是女的，是出家人，在家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镜子一照，哎，发现自己，就像鬼照影一样，那个鬼呀，哎，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死掉了，然后鬼一镜子照，哎，我呢？怎么找看不见我呢？因为他自己鬼只有一身嘛，他没有肉体嘛，他看不到自己的时候就吓跑了。怎么自己？因为他平时啊照镜子发现自己，他死了以后啊，他还有照镜子的吸气，照镜子吸气呢，一照镜子，哎，我都没有像，他就知道平时听说啊要照不到自己就是鬼，也发现自己死掉了。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种吸气了，但是。因为一看到自己心，三界大千世界就是自己的心啊，就是说极乐世界，哎，原来他一看这个镜子，哎，发现极乐世界全在其中，就是说镜子一照发现极乐世界了，就是说你看到阿弥陀佛就像看到自己是一模一样的，原来他马上就悟到这是自己啊，就是说这个，所以极乐世界光明常照，所以尊生呢再来给他菩提心，菩提心大家就知道了，发菩提心啊，因为阿弥陀佛光明，只要你常念阿弥陀佛，他说念阿弥陀佛就是菩提心，是吧？只要你见着阿弥陀佛，盯着阿弥陀佛，菩提心，因为你看到阿弥陀佛就是菩提心，何况你阿弥陀佛名就是菩提心，因为这个名号就是菩提心，所以看到佛像是菩提心，然后呢，菩提心在增长，善根增长，福德在增长。三根增长，说这个平等心就生出来，在先是三根生出来，然后平等心生出来，然后呢，这个，因为平等心生出来，一切都会生出，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一起，你的心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心，它是八的，所以平等心就会生出来，平等心出来，无住心就生出来，无住不是我，到十方世界无有障碍，那一切众生心想嘛。就是说没有任何障碍，那就是说一些智慧都会现前的。所以呢这个二复观复观常照顾 所以呢，福观常照，善根就增长嘛，福德就增长，功德就会增长，法就会显现出来。比如说，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在极乐世界看无常呢，跟此世界看无常是不一样的，对吧？极乐世界的无常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它是空性的，知道吗？所以无常这个体呀，它是空性的。所以一见到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无常法，它一定有无常的，有无常法。我刚才讲就是阿弥陀佛心中有无眼六通，有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种。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根，你看说极乐世界有没有心根？因为心根就是自心嘛。有没有精进根？阿弥陀精进根它不变嘛，就是说它利益众生的大悲心它是精进的，是吧？它是空性是精，因为空性是不动的嘛。他说他的功德也不动的，他的智慧也是不动，他的愿力也是不动的，他大悲心也不动的，这一些众生心想也不动的，所以他常进净故，他本来就是净净体，对吧？如果不进净，他要懈怠的话，我们立即就消失，对吧？所以阿弥陀佛念根相续，他的念根摄起了十方诸佛，摄起了十方菩萨，摄起了十方众生，所有众生都在阿弥陀佛的念根里面，就大悲心利益一切众生。如果他念根没有的话，那众生不就麻烦了？十方诸佛就不能出来了，十方菩萨不能现功德，十方众生无所安住。那个佛陀的这个念根、净净根、性根、净净根、念根、定根，佛陀没有定根还得了？佛陀他定根，他是月光三昧就是慈悲三昧，是吧？如果没有定根的话，那众生烦恼的时候，他跟着一起烦恼，那还得了？是不是？就是说他定根具足，他是。也就是说他就是三昧嘛，于幻三昧，他不于幻三昧的话，那不能建立众生种种心想，不能满足一切众生愿望。就是你因为他执着嘛，就是说佛陀要不空的话，他有就变成浅见，知道吗？所以呢他是空有不二的，就于幻三昧，就是才能够建立一切众生功德。佛陀一心三昧，一心就是说阿弥陀光明无量，就是一心三昧，就是变法界啊，般若这个空性，就是像一心三昧，其实也就是说平等性质所以佛陀常在三昧之中所以他定根具足。佛陀智慧具足，也佛陀智慧不具足的话，那说男相对男对女相对女斗，是吧？你就说阿弥陀知不知道我今天要往生啊？阿弥陀一定知道，因为他智慧广大，他的智慧，一个他根本智变一切处，第二呢他有变一切智，变一切变法界都是空性，然后任一切尊生心想，能了解尊生什么心，见的什么相，人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像下辈子在此世界留下来，阿弥陀都知道，因为他有道种智，他有道种智。他说这样你在任何一个身体的形状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的，男相、女相、出家相、在家，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面都可以往生，因为阿弥陀佛有道种智，因为道种智他有智慧啊，他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就不能建立道种智，不能建立道种智，就不能度一个众生。然后有人讲，我一定要进入佛位才能成佛，那就完蛋了，那就是只有佛，啊，所以如果你要是讲佛来讲的话，大佛本来就是圆满的，他是无智具前，也就是说。非要达到清净的时候才能往生，那说尊生清净，那说都是品的，那就麻烦了。所以阿弥陀佛的就变成没有道种智了，因为道种智是建立每个尊生的心想，所以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一样，男相、女相、出家相、在家相都可以得到，知道吗？就是说就打个比例来讲嘛，佛像竖在这个地方，每个人见到阿弥陀佛都获得自己心量得到，你是什么心就得到什么样的道，佛像只有一个，但是呢，每个人看到佛像获得的功德都是满你的愿望，都满你的愿望。你要像下辈子在家人，你见到阿弥陀佛他可以满你在家愿，是吧？你像出家人就出家愿，你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满出西方极乐世界愿。如果你没有想法，你见到佛像也会获得善根，离开地狱恶鬼出生。你有贪嗔痴那就麻烦了，那就麻烦了。你有贪嗔痴，那说可能会受一点苦啊，但这个苦也比较微轻，不是很重。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就是说佛陀是具备无智，但是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这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乘道分三十七菩提分立即现前，立即现前。他说立即现前，那说持娑婆世界，那说讲无上的什么智慧呀、啊，或者说什么对白法明门等等这些东西都没讲，在阿弥陀经都没说，只讲五根五力七菩提八乘道分。为什么呢？因为持娑婆世界五根五力就足以度了，因为这是小乘三十七菩提分的。小乘三十七菩提分里面啊，我们建立这个在这个题上就足以让我们得度啊，不需要啊菩萨大法来度众生的，就是说就三十七菩提分就足以让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啊，是由我们这个啊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故，所以菩提心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法都会现前，所有众生念佛念法念身啊，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啊，常常就是说上求佛道见阿弥陀佛，常常跟阿弥陀佛达成一片，就跟真心达成一片，下化众生啊，这个阿弥陀佛法里面有无量无量的法啊，都是利益众生的法，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变成了所有的法都具足，并且过目不忘啊，就是所有的众生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无根无力啊都会现前，叫菩提心增长不退。三者水鸟树木这个分身乐身啊，借说苦空啊，叫做苦空啊，苦空法。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啊风吹草动那个春夏秋冬，所谓的名字上面这样说吧啊，就是风吹草动，那么这些音声呢啊，吹出来都是不像我们在此世界啊，风一吹呀好凉快啊，然后呢就生贪嗔痴的心啊，太阳晒了啊，然后呢就生烦恼啊，冬天的太阳呢啊生感恩心，夏天呢太阳呢生嗔恨心，也就是说外面所有的夏都会让我们啊生烦恼，因为极乐世界的风吹草动或者说啊那个七宝池八棍得水，不管是任何东西，只要微风吹动或者水在上灌下储啊，他说都可以令尊生啊得法的这个乐，因为极乐世界全是法，根本没有一样东西，全是法，你见则闻道，见闻觉知，就见到闻到了感觉到了知道了都是心开意解，嗯，就说它都是啊空性嘛啊，你大心故就是个自解脱上求佛道，然后呢啊这个啊苦空啊苦空就是尊生是空的，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法现前的时候解空嘛，解一切法进入空性的时候，所有尊生就不可得空，尊生的苦跟空它两个东西啊，要不就是空要不就是苦，但是空现前的时候苦就消失掉啊，如果空不现前这个苦就不会消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微风吹动或者水声鸟声这个树的声音一吹，心开意解，因为那都是法嘛，心开意解就解空嘛，解空了以后你心中的苦就自然解，就是因为苦跟乐不是同时的，它同时建立不了的，因为呢乐出来了苦就不存在，所以呢解空了以后苦就空了，这样它是不可能同时的啊。所以在十方世界是什么呢，都是业报，都是业报，都是风吹草动都是受业啊，就是说地狱之下那个也有风吹草动，但是呢我们在里面都受种种苦，因为不解故这些业啊，就是说春夏秋冬我们不解故，因为不解，有人呢他会看般若经会解一点点，解一点点，但是解一点点这是意识上解一点，但是他没有修正，没有修正，没有修正，没有见到啊，没有证到三密，没有见到空性，没有见到如来藏，所以呢他只能意识上面自我安慰一下，获得一种清凉或者说自在啊，写一首诗出来表示说我很自在啊，事实上呢他还是落在意识上，他没有亲自证量，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是真正不是假证啊。 而在此之间就是有证的话，还到无明断分别断执着啊，有相当长的时间。但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这个所有了结法显现，叫念佛念法念三之心啊，都会生出来啊，故不退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只有法的显现，在此世界都是业力显现，这十方世界啊，十方世界都有业力的显现，但是也有世界是法的显现啊，就是说很多世界吃了饭以后生长多大的力量，见了分以后呢就会得到某种解脱，但是呢西方极乐世界呢见了阿弥陀佛，它就是果位上的这个体是圆满的啊，圆满十方的啊。你就说你正到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解一切法现解，到了苦困的时候，他说阿弥陀佛可以变十方，到十方世界可以现，可以说空无常法，就是说或者说啊，见十方诸佛，或者说啊，度十方众生，但是在十方世界就做不到。就是说，你像说香积锅头有菩萨闻到分身就得法眼净，吃了大米啊就得无根无力，但是呢，他不能到十方世界去，只能在他自己的那个世界享受着自己的那一份解脱，啊，但是呢，到西方极乐世界获得空无常无我寂灭法，或者说啊，拜法名门论，或者是得啊，这个三法忍，但是呢，阿弥陀佛的那个圆满的相可以遍满十方，因为念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可以供养十方，所以这是十方世界跟阿弥陀佛的这种出别，故不退啊，这是究竟不退的。他这个位不退啊，他是圆位不退啊，圆念不退，是圆正不退，就是说这个。不像他方的锅头有笔有凳啊，或者是有剑啊，为阿弥陀佛是圆，是果上法。是则彼国崇文菩萨亦为良药，无恶缘景，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都是善景，都是阿弥陀佛最广大的转述。他说因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的人就是等于亲近十方诸佛啊，在十方诸佛无所障碍。他说亲近阿弥陀佛这一念可以摄取十方，每个众生一念都摄取十方，每个众生的一念可以圆满十方功德，能供养十方诸佛，能够成就在一切众生心想中啊成就啊。他说所以他这个功德非常大，所以呢我在一部经典我看到嘛，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菩萨到任何一个国土里去，他的光明都可以把所有的这个菩萨的光明给遮盖掉，就是说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很多的诸佛派菩萨啊到娑婆世界慰问释迦牟尼佛，或者到他方去慰问某一个佛，十方世界的所有的二大菩萨都到十方世界啊去哪一尊佛要成佛说法，他去赞叹啦，或者是供养了，或者是去听闻佛法，或者是在那个地方作为一个咒缘。但是呢西方极乐世界也会有菩萨来，有菩萨来，但是还没来之前光明先来，光明先来的时候照释迦牟尼佛的头顶或者十方诸佛的头顶，然后呢光明圣师把所有的菩萨的光明遮盖掉了，没有了，然后跟极乐世界的菩萨的光，不是阿弥陀佛就是菩萨的光同为一，就是所有十方世界的菩萨的光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光变成一，因为它是摄取十方的菩萨，就是说所有菩萨的功德都是从阿弥陀佛的功德所摄取的，它的因力就是这样修行的。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到此世界来，那说所有的菩萨的光明都会跟阿弥陀佛成为一，不是二，所以那菩萨都可以看到希望。当然有一些菩萨不认识，就问释迦牟尼佛，他说这个光明把我的光明就摄取是一念，就是说他一阵一阵地看的话，他就是说他发现自己呀，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就像目犍连舍利弗的母亲呢，舍利弗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突然升起了广大的智慧，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回事，他的舅舅说诶，我这个妹妹为什么今天给我辩才，我辩不过她吧她一问她，她怀孕了，她怀孕那个孩子呢，她就知道见了这个孩子不可思议，因为 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的妈妈的功德就非常的广大，并且智慧变成就像水一样流出来，以前没有这个智慧，突然生起这么大的智慧，就知道这个孩子的功德很大。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尊生到十方世界去的时候啊，十方世界所有的尊生见到这个观的时候突然生力，知道吗？就突然生力，哎，就哎，我为什么会突然有力气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就是说很多的天人呢，就是说当时很多的地狱的尊生被释迦牟尼光明摄照以后呢，到天上去了，哎，他变成天人，他自己就怀疑，哎，我怎么变成天人了？我受了那么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果报很重啊，业报很重啊，他我要受多长多长的苦吧，但是我突然怎么跑出来了呢？哎，我突然获得这么大的解脱呢？哎，我突然获得又神通呢？所以他掐指一算，哎，哦，原来是释迦牟尼佛有关系。他就抛进去鲜花供养释迦牟尼佛，啊，阿难正在问佛，他你今天为什么这个天人上花了？他你知道吗？刚才有一个人托了一他去布施到城里面到社会城去，王舍城去布施，然后呢托了好多吃的东西，不方便下车，跑我身边转了三圈，然后就走了，佛陀就脸上就放光，微笑，微笑就放光。他知道他的功德有多大吗？我阿难。他不知道，阿难佛说啊，他这个人的功德有多大呢？他说就这样的转了三圈，他将来要上到三上天，受三十万大劫的快乐，成为独觉佛，然后遇到佛以后啊，这个成为声闻或者是解脱。也就是说，似乎呢，我看到转我三圈的时候啊，我身上脸呢就非常的欢喜，他一欢喜脸就放光。他的脸就放光，我们想象像看电影一样，他光就照到地狱的下去，地狱的下全空掉，那地狱的尊生全部到天上去是吧？啊，就因为那个三车，不就是释迦牟尼有欢喜啊？一个呢，那个长者转三圈的功德可以说三十万大劫的快乐，释迦牟尼有欢喜放光，然后呢，到了地狱，地狱的无量的尊生一起升到天上去，把那些天人给逗了，所以那个天人逗到天上都不知道。怎么快？为什么？是因为他算到，因为到了天上，他有说命通，他就能够知道前世的因缘。他一看，哦，原来释迦牟尼佛愿去上花，因为上花被阿难听到，就问出了这一段的因缘。所以我们要知道，你就是说，你要对佛甚至跟那个长者那样的信心。所以大家在佛面前饶的时候，你说阿弥陀佛知道不知道？啊，他肯定有关。就是老佛的时候，不只是你能受无量的解脱，那么佛陀呢非常欢喜，诸佛都欢喜，不是一阵佛，所有佛都欢喜，因为阿弥陀欢喜嘛。阿弥陀一欢喜，诸佛都欢喜。诸佛在十方世界欢喜的时候，他的光就照那个地狱里下去，那地狱的无量的尊胜到天上去了，是不是？到天上去，就是说你在大佛面前转了三圈都能斗无量尊胜，你信吗？这真的要通过公案，我们通过公案这样的想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没有这种力量啊，很难相信的。但是呢，释迦牟尼佛不会打妄语的。所以呢，我们在佛面前饶佛的时候，要升起这样信心的时候，你在饶佛，你会是什么感觉？是吧？哇，我在饶佛三川，佛欢喜，释放诸佛欢喜，释放诸佛欢喜，他说地狱恶鬼畜生就会。被摄受，就能到天上解脱，就是供养诸佛啊，就可以无量的法就会显现出来。哇，原来饶佛三川都有这么大的功德，我没事情我就去饶佛去，是吧？因为我法心在大殿饶，在一棵树，你就想一棵树在那个地方，然后哪一个佛写一个佛字挂在树上，然后抱着树饶也可以。然后呢，在路边码一块石头，那石头在边啊，是吧？把石头买一个塔，然后在塔边给绕，就不一定要到大殿来绕，知道吧？你随便你在你家里面，在你家里把苹果买苹果，你说你家里一个客厅一个桌子，桌上面一个苹果，有三个苹果，有四个苹果，底下三个，上面一个，你就想这是塔，然后就绕塔，绕塔就绕佛身嘛，绕佛身祝福欢喜嘛，是不是？你这样可以说，你这样这是阿弥陀佛塔，也可以，不能说阿弥陀佛塔，因为阿弥陀佛还没圆寂啊，就是说。佛身 这个你想就是阿弥陀佛也可以的，然后呢你就是饶塔，这样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信心广大，人在信心的时候会什么样知道吗？人信心越大，你身体的这个经络就会通，经络一通，但是人家做善事的时候会什么感觉知道吗？你不觉得你在翻身啊做善事啊，或者救济人家，你到乡下去救济老百姓了，拿100块钱或者300块钱救济老百姓，救济了一家一家的找，你不觉得很舒服很快乐吗？就是你很快乐的时候，你的气就是通了知道吗？可以消灾免难啊，可以少病少老啊，是不是？因为我感觉到以前老百姓还有那个泉山那边，我确实这样借把拿钱给那老百姓，心里确实很舒畅很舒服啊，就是说，就是你心里就很舒服，能有加持，你身上就会生功德出来，你一定会你病就会灭掉。常常这样做，常常这样做，你怎么会有病呢？你怎么会有烦恼呢？是不是？如果你贪念，我不舍得钱啊，拿一块钱被人家都舍不得，一毛不怕，就是说，你又想得到解脱，没有病苦，你还要贪嗔痴，一点都不舍。那就没有办法，这边把灯要再吃，那边呢我想享受，不可能了，又不想把鱼杀下去，还想逮个鱼掌，不可能，逮个熊掌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杀你出去才能够得到回报。所以我们信阿弥陀佛，常常的想法设法的让我们信心具足，非常欢喜啊，不要到处奔波行走，当遇到师父很欢喜，一下子回家去愁眉苦脸的，然后呢一身疲倦，他说回家去很累，回家去见一下师父，然后回家好累，不能这样搞。就是说你要常常不是在家里怎么修行，让自己欢喜，这样让自己欢喜，信心欢喜哦，回家去这样做就可以了，是吧？通过这个公案我就知道怎么去修行，因为佛陀常常用公案告诉我们怎么修行，回家去就很好修了，比你到处跑要好得多。也就是说这个所以极乐世界都是菩萨视为良友所以这些菩萨们因为极乐世界都是圆满的菩萨，刚才讲的就是说都是被阿弥陀佛所摄的菩萨，他身上具备了十方，所以他身上每个众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现在讲一念阿弥陀佛即十方，这是想一想，我们还是没有感觉，看到，这是信念上面有这个，但是没有亲证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说你想看十方，瞬间就能看得到，因为他是有亲证的，就是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过度，十方世界所有的尊身，就像自己手掌上一样看到。没有任何障碍，并且还没有远近之感。为什么？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大家每个人都是用心，因为心是遍十方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世界有多大，心就有多大。你能够看十方，那你心不就是十方吗？是不是？所以心是无大无小，心是阿弥陀佛遍满十方，你看到十方就是看到自己的真心，所以真心遍十方，所以心十方看十方应该无所障碍，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一看到光，在那个地方一看到光，到任何地方都看到光，鱼在眼前。所以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光，就像自己眼看到手上的光，妙无比，是不是？你到东方看西方，在西方看东方，都没有任何差别。不像我们在世界，只能看西方，只能看东方。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在西方可以看东方，在东方可以看西方，没有任何障碍的，都是一体的。因为你心是变十方的因为我们有无明分别执着才有对立，可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都是这样的菩萨，所以你见到那些菩萨的时候，我们说都是非常殊胜的这个菩萨们。这些菩萨们跟你在一起，这些人都是什么呢？都是不住菩萨。什么叫不住菩萨呢？就是说他就等着准备到十方世界去成佛了，等着这就是他不动本地而变十方，不需要动的，十方世界自然现前所以跟这些大菩萨们在一起，没有任何的恶缘， 啊，没有任何，也没有贪嗔痴，没有无明，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极乐世界全是这些大菩萨，所以不会有啊利用利缘，都是阿弥陀佛的啊圆满无上的大愿。外无神鬼魔相，所以极乐世界没有魔，没有五蕴魔啊，色魔、声香味触法、色受想行识，那个生老病死这些魔都不存在，啊，没有魔来困惧你，啊，黑板。因为极乐世界最起码是阿拉汉，就是说最低层的就是阿拉汉解脱的境界，是吧？解脱的境界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像遍地一层。我们往生，我们对佛陀有怀疑心，但是我发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这样的人到下品往生都是阿拉汉的境界。阿拉汉，那阿拉汉境界呢，就是说，莲花簸子一包就到了西方，都是无声的境界。但是呢，没有锅头现前，也没有诸佛菩萨现前，在关中，安住都是大乘的阿拉汉，都是他。早晚有一天他会出来，等他的这个因缘成熟都会出来了。也就是说，但是到底有没有尊生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罗汉也是佛陀时期的阿罗汉的解脱境界，就是说你心停止在你的法性停止在阿罗汉的这个体上，阿罗汉的体上解脱上面。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我们往生的时候啊，在往生，就是说往生的时候，这个你的无明分别执着在断气的一瞬间啊，整个世界就是大光明现前，大光明现前，你瞬间到里面去了，当你瞬了，当人在那里面瞬间，就是休息了。但休息的时候呢，因为你没有发菩提心，没有发菩提心，或者没有破疑，没有破疑。所以呢，你在里面会在这里面会沉浸一下，或者睡个一阶、两阶、三阶，或者十个阶，就是十二个大阶在里睡着。就是，然后等你一醒的时候呢，就可以有七八尺啊、八棍得水啊，可以饱饭饱盖，就会现前，就极乐世界虚空了，大的现前，就立即获得种种法忍，可以种种解脱，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就现前，这一切法现前。有一些法现前的时候，慢慢就悟到，他在这里面，他说有人修大功德，修很大的功德，但是呢还有怀疑心，或者说还有一份怀疑心没断，还有怀疑心。那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见到法，像菩萨的境界，但是还是见不到佛。那彻底的信佛，彻底的信，就不再怀疑了，就彻底的信。那说那你就见到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阿罗汉菩萨和这个佛的境界同时显现出来。如果你没有见到佛，可能会见到饱饭饱盖、七宝池、八根得水，通过这个法就像洗澡一样沐浴心身心，在洗澡享受法悦。但是呢，不管是阿罗汉的体，还是菩萨的体，还是佛这个究竟体，但是呢，他这个都是阿弥陀佛平等性的功德，这是你不知道而已。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佛像啊，佛像，但是不知道这是佛陀圆满的功德。其实啊，这个功德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你今天获得的人生，获得出家相，都是圆满的功德。这是我们不知道，对他有了怀疑，就有这个怀疑心，让你进入到遍地一层，不能见佛。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获得的功德，都是佛的圆满的功德。所以呢，三乘是在尊胜心中建立的，啊，佛乘是阿弥陀佛的。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无名。你有疑心在那个地方，但是业报不会现前，就是说，这个遍地一尘也没有啊，你的业报就是说贪嗔痴啊、报障啊、业障这些障啊，很多东西不会现前，但是你享受的是你的解脱，这是说没有发菩提心，就是这样，没有发菩提心就是说没有想度众生，没有想到十方去度众生，因为你没有想啊，没有想就没有这个报啊，就是说那个不叫报障，知道吧？就是菩萨不度众生，就是说阿罗汉不度众生，不能代表他有障碍，知道吗？他如果一发心也很快的，就是说我不想度众生，我没有这个业，我干嘛去度呢？是不是？他就住在阿罗汉那个地方嘛，他就喜欢那个地方嘛，是吧？ 因为他怀疑所知嘛，他不知道能够做大菩萨，所以呢就沉迷在了阿罗汉。既然阿罗汉的境界也是佛的境界，但是呢没有报障，没有业障，也没有烦恼障，也没有呢生老病死，也没有种种魔障，都不会现前，所有在此世界的业障都不会现前。实际我们在此世界有很多业障现前，就是说我们还是以无明分别执着啊安住着。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啊，在此世界一定要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懂得这个意思以后，你就知道了啊。所以我们要发无上的菩提心，自利利他的心啊。内无三毒，就是贪嗔痴慢疑，有三毒，烦恼毕竟不起，一切烦恼不会生出来。在此世界烦恼很远生的，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最大的障碍啊。外面有魔相，里面有三毒，还有内心还有生烦恼，贪嗔痴它就是烦恼啊，知见就是烦恼啊。所以外面五蕴啊、外面外魔，如果你没有悟道的话，外面全是魔，告诉你啊，佛跟魔在一念之间。如果了解诸法空相的时候，魔就可以转为佛；如果你不了解诸法空相，所有修行都在修魔啊。这样的一执着就是魔，这样的一分别就是魔啊，这样的一烦恼就是魔啊。所以我们在此世界不管怎么修行，都在魔相上面啊。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想破就能破得掉的，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行。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些魔都不会生出来了，三毒也不会生出来了，烦恼也不会生出来了，所以就故不退。无得生彼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永劫。就是说，虽然在阿罗汉或者是菩萨或者是圆觉，但是受的都是佛的功德，因为佛陀无量寿，你的寿命跟佛是同等的，是吧？所以在极乐世界啊，在经里无量寿经里讲得很清楚。所有尊生跟阿弥陀佛寿命都是同等的，除了犯变四无愿的讲，除其本愿修短自在啊，就在十方世界啊，要修短自在，就是说不证本地无边，就是说比例来，我在极乐世界，我在极乐世界，我要以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心到十方世界去斗尊生，尊生不认识，那我要现啊，他是个男的，我要现个男相；我他是个女的，我要现个女相，是吧？因为我要现女相。但是不能够让这个人执着于雨相，执着于哪相，像释迦牟尼佛他的人间，他现这个三十二相来到人间，他不能以阿弥陀广场虚空相，因为这个净虚空变法界的空相现前，谁都不认识，八地菩萨都没办法说，八地菩萨超过了八地菩萨以外，佛陀从事上不能示现，就是在理上可能有文字说八地十九地十地，但是八地以上的菩萨用文字就没法写了，他不是哪相，不是鱼相，连菩提心这个名字啊都不存在，他就是菩提心，知道吗？所以呢没有什么脱离苦海呀、成佛这个文字都没有，到八地以上菩萨这个文字通通没有，知道？你说佛啊、尊生啊、六道轮回通通没有，那不可思议的境界，到八地以上菩萨见到十方众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可望阿弥陀佛果位上的这个东西到人间来，尊生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是不是？他必须要示现八地以下的人，八地以下，就是说八地以下，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佛，这个佛不管怎么示现，他只能示现八地以下的境界。这个虚空，你说佛像，他的自身就是八地菩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八地菩萨的果德，就是，但是九地菩萨我们就看不到了，十地菩萨，九地菩萨也看他的心愿了，是吧？十地菩萨也看他智了。我们看不到八地菩萨，就可以看到他的力，是吧？所以呢，现在看到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的力在我们心中显现出来，所以呢，他的愿，他的这个字，我们都看不到，啊，你只能文字上说，但是呢，我们眼耳鼻舌都不能体会出来，不能体会出来他这个力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八地以上的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示现，他也只能示现八地菩萨，啊。他是果位上的菩萨再来，在此世界只能实现八地啊，八地是我们尊生啊能够接受的啊，那不可思议三界里面能接受就是八地，超过了八地以后就是佛来接受了，等觉菩萨、妙觉菩萨都是果位上的啊。所以呢，阿罗汉啦、声闻的圆觉啦，我们称为就是小乘，是不是？其实他们都是佛的果位， 在次世界正现阿拉汉，意味着他就尊身给阿拉汉机缘成熟，实现阿拉汉。然后出家人呢，这样就是说视线，像你们在家里视线，爸爸妈妈都可以从极乐世界视线来，因为尊生的机缘不一样，必须要现这个相啊，还要跟尊生因缘成熟。你比方说做你儿子的妈妈，如果你跟你儿子不相应的话，视线妈妈你就说你这贫困中视线一个妈妈有用吗？必须要他的业力相应，你才能够视线他的妈妈。视线的妈妈要有业力相应啊，那我说你在那个地方去视线，如果业力不相应，一向视线 也不行，他不相应啊，他不信啊，他必须他的果报跟你的念头完全过去往昔的业力完全相应才实现了。所以这个至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此世界的寿命是有限的啊，极乐世界的寿命是永恒的，所有的菩萨啊跟佛都是齐等，这上面说的古不退也啊。所以呢，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十方世界视线啊，所以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菩萨叫等位菩萨，都是一生不处菩萨。在此恶世，日月短促啊，日头跟月亮转了一圈，一天就过去了，就很短啊。经阿僧祇劫，阿僧祇劫就是无量劫，阿僧祇阿僧祇不可思议劫，夫不起烦恼，长时间的修道，永何不得无生人也？啊，如果假设在此世界的修行呢，此界的修行，如果你不起烦恼，长时间的修道，也能够永何不得啊？就是在此世界不生烦恼，你可以得到无生法忍，无生法忍，何况极乐世界是吧？极乐世界没有烦恼，就是我此世界不生烦恼，就是说你在此世界啊，这个长寿啊，日月啊，不断的学习修道，经过无量劫也可以成道，经过无量劫也可以成道，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机会，但是呢啊。经过无量劫的修行都可以成道，那在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永恒，寿命永恒怎么会不成道呢？就是说所有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成佛，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寿命的概念呢，寿命的概念是在我们人间来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寿命，你看到他的啊，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不如此世界修行一天，那我们在一天相当于极乐世界一百年，他的一百年是对我们娑婆世界来讲，那他的一天到底是多长时间呢？说他的时间是他的一天，因为他已经进入法性的境界，他的一天像那个佛陀一弹指就是一百万劫过去了，还是一千万劫就过去了。因为寿命这个东西啊，在法性里面它是不存在的，因为是空间来讲有寿命存在，是你的执着跟烦恼，如果你没有烦恼的话，你的时间可以缩短。打个比例来讲啊，释迦牟尼佛42个劫他发愿的修行精进故，他就可以超过42个劫，对吧？他就是赞美阿弥陀佛，赞美十方诸佛，赞了7天，对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佛陀无量功德，无量光明，无量寿命，就这样赞叹啊！天上天下无有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无尽劫，一切无有余佛者，就这样赞叹。是在经典上说的，就是说佛陀赞美了佛，就释迦牟尼佛，因为有一尊菩萨嘛，是一尊佛，看到娑婆世界的尊生苦啊，他说要去逗一个尊生成佛，到娑婆世界逗尊生。他说非常近的啊，准备度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哎呀，他修慈悲行要到8万，要多少56万多亿年以后才成佛，相当长的时间。后来他没办法，他就是观察，哎，有一尊佛非常了不起，苦行第一，他说道心非常坚固，他念念之间他这个成佛应该很快了，就是说他要是静静修行只要7天就可以成佛，应该去找他，他就找他怎么样的让他7天 快速的成佛呢，就叫做战佛，战佛功德，就是天上天下无余佛，就像战，战灭了七天就成佛了，所以到娑婆世界。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是战佛，到时娑婆世界来成佛的。他战佛，他就超过了十二劫，就是念念之间超十二个小劫。所以恶人进禁锢啊，这个跟道心相应的话，他一念超百万劫是不成问题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百千万劫在一念，它并不是难事。楞严咒里面讲得很清楚，要念楞严咒百千万劫，它就过去了，就这样。就说我们瞬间呢，就说我们现在念楞严咒，你念楞严咒的念楞严咒的时候，这个过程之中，可能有很多的要受的苦啊，就过去了。那可能要受多少苦呢？在地狱就要定一百年、一万年，或者是百万年。然后呢，超越了恶鬼百万年，超过了畜生百万年，在那忍道。只不过你上了一堂早课而已，知道吗？就是说你上了一堂早课的时候，可能地狱就像灭了一百万年了，一千万年，恶鬼道一千万年都灭了，知道吗？所以很简单的，就是说一个火车来了，它注定要在路上要翻掉。可是念阿弥陀佛、念佛了，就算是你没上到这个火车，你命保下来了，那个火车在路上翻了。所以你感觉到好庆幸啊，为什么庆幸呢？因为你没上那个火车，就这么简单。就是说你这个念头一转，你的世界全部改变，知道。所以在华严经里讲这个东西讲的非常多。所以那个善财童子一念之间啊，这个打个坐，然后清净三智时，瞬间五个劫六个劫修百千万亿三命，出来以后只不过是弹指之间而已。所以我们渐渐念楞严咒啊，修行啊，是不是你的生活都在改变呢？本来你是往那边奔的，通过念佛修行啊，你就奔向这一边了。就本来要去打麻将，今天来念佛，麻将过了不？你过了这个麻将，本来要打麻将下地狱一百万年，哎，你没打麻将，一百万年不就灭了吗？是不是？那你这一百万年到哪里去了呢？这上到哪里去了呢？那就不灭了了。那是，所以这一百万年这个受制，就是你一个心想而已，知道吗？所以我们修行绝对不会白修的，所以要了解，可能你一念一念之间都超百万劫，有没有问题？大家想，有没有问题？就知道哇，修行太好了，百万劫地狱恶鬼畜生百万劫，瞬间就可以超越。那这一生中，你就知道，所以佛陀赞美，看到我们修行了，他特别的开心，他看到我们离苦，他就开心。他说无量的苦今天又舍掉了，是不是？你今天念一声佛号，你这声佛号又无量劫又免了。所以念一声佛号，你就免掉百万劫的苦，是不是？所以大家是不是觉得念佛有吃亏呢？啊，发财了还是吃亏了？啊，肯定是发财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感受到你今天修行多么的珍贵啊！所以同时要告诉自己呀、啊，看到别人修行的时候，你不要看他修行，看他脱离苦，知道吗？就是说人家念一声佛号，做一件善事，那可能说因为苦多乐少啊，就是说他那个一丁点小小的善事可以免了很多很多的苦，知道吗？所以我要感受到别人家做善事也是欢喜心、赞美心，不要去嫉妒别人家、批评别人家。你动你恶念，自己下了地狱都划不来呀，是不是？人家做好事供养三宝，你在后面嫉妒，你嫉妒了，你下地狱，还是到底他下地狱还是你下地狱呢？你在嫉妒别人家，别人家还增长功德，不过他增长功德，要真的增长功德，还可以把你救起来，知道？因为你增加了他的功德，你要骂我，让我修忍，然后我增长功德，是吧？如果我要是恨你，那就更麻烦，你诽谤我。哎，我是菩萨，你动了我的念头，你动了我的念头，我就恨你吧。你本来你骂我就要堕地狱的，是不是？你要无量劫要受苦的，但是你又让我动了念头，那我要一手回过去不？本来你是要堕地狱往下走的，我再给你推一下，那不更快吗？是不是？所以这样就挺麻烦，所以我们的口业啊一定要注意，不然的话会让你吃很多的苦。啊，那所以呢，啊，我们要了解，在此世界日子很短，啊，日子很短。 他说如果无量劫你要修行的话也能够证到无生法忍。那我们了解了般若，了解了思相现前这个相，我们要升起啊对佛的这种信心啊，实理显然啊，不需要怀疑，对阿弥陀佛的这个境界不要怀疑，阿弥陀佛。